我弟兄姐妹们平安，这声音听得清哈，还是要再大吗？好，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我们的系列的正道，就是约翰福音的整本书的正道，活在基督里。那么上次是说我们的得救是在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我的讲道的题目就是神的命令就是永生，但中心主题却是，这是我的最终的结论，中心主题却是围绕着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信，我在讨论的是信和不信，为什么会不信。那么我今天想讲的就是信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因为不信是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心硬，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么在这当中我会重点讨论说神的主权到底与人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结论就是它是并行存在的，而且呢是神的整本圣经有两条主线，两个真理都存在，就是神的至高主权，它存在，它掌管一切。那么人的意志，人的责任也是一直都在。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任何一段经文吧，当你看到神的主权在当中的时候，你一定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或者它的上下文，你一定会看到神对人的要求，就是人要做什么，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一定同时存在。当这段经文重点是强调人要做什么，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它的上下文当中一定有神的主权在运行。神圣经中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只说这是客观存在，这是神所定的，所以这是神所定的。但是他如何运行的呢？今天我们主要是在这方面多加一些讨论。所以神的主权是永，他虽然是并行，但永远神的主权永远高于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所以人的意志、人的责任是在神的主权掌管之中的，是高于人的意志。这是我今天的主题。那么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的12章，从37一直到50节，今天讲的会比较多一点，在后面，小廖在后面的经文，对，因为他新约和旧约都是从第一页开始，找到的能告诉那个找到哈。啊，如果没有一时翻不到，我们在这上面有啊，没有在圣经，你可以看到屏幕上，可以看到屏幕。新约111页，新约就是后面的111页，不是前面的，对，110页。好，那我们开始哈，其实是36节的前半节，然后是到37。到50，我们这个屏幕先是到43，下一个屏幕你可以看到是到50哈，所以我们先按照这个念。那么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第36节哈，第36节的开始的那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是那个耶稣说了这话，实际上是他的前半句是在上面那段，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35节那，就是耶稣一直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光行走。然后又在说就免得，如果不趁着光行走，就免得黑暗临到你。那么第36节开始的前半段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好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么后面的这半句是在圣经当中是放在了下面，就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动作是结束了从一章到十二章耶稣在公众面前的公开的宣讲和他的公开的释放，是他是耶稣用了一个具体的动作来表达出他前面所讲的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先知常常是用他的动作来表达神要他讲的话，让人听到这个话并看到这个动作，能够有对神的话有个切身的感受。那耶稣在这里也一样，耶稣就是说完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而且免得黑暗临，如果你们不在光中行走，那么光会离开你。所以他说光会离开你们的时候，说完了他就真离开。所以当时的人就会突然在明白什么叫离开光。耶稣光，真光耶稣，他在的时候，他向你传讲的时候，你应当听。若光离开了，黑暗就会临到。这是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所以他是用一个真正的一个实际的行动让人看到啊，原来以为耶稣一直在这儿，我可以想听可以不听，然后我可以追随他，忽然发现耶稣隐藏了。他用的是隐藏两字，在这里边表达的是耶稣的动作，从此之后耶稣不在众人面前出现，在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受训受被鞭的钉十字架，公开的受刑。然后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但他再也没有向公众显现，他向500多弟兄显现，但他从来没有向未信的人显现。所以在公众面前他隐藏了。这对于我们今天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当神的话借着传讲来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这个光借着这个话照进我们心的时候，我们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这不是传道人在劝人去信，而是耶稣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这是个要做的事，人应当这样做，就是要把握福音传到你，这个光照进你的心的时候，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在这个时候，神的道，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明白，因为信道是从听到，听到是从神的话，若没有奉差遣，谁能传讲神的话呢？这是圣经的新约里头。所以那在这个当中，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个释经的原则，看到一个就是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免得光一旦离开，黑暗便重新吞没了。其实我很遗憾有很多当时决志信主的，或者一直慕道很久的慕道人，当他换了个地方，或者当他因着生活工作比较紧迫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离开教会，或者离开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一个一直在传讲福音的那个环境，他们真的有多年他们一再再没有听过关于神的话。有很多真的我很心痛，确实事实有很多真的就慢慢迷失了。 再不会相信。当然也有很多神若拣选他，后来我以后后面我会讲，就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神总会再把他拽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人能做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那么在第37节那里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啊，他们还是不信他。我看啊，在这里面就是我没有打到全文，只是用了这一段。这在说什么呢？这是一个事实。使徒约翰这写了一个事实，就是当耶稣传道3年半，他在世上33年半，他三年在那个传道事工的3年半当中，我们去看四福音书，他行的神迹太多了。约翰福音在后面也说哈，若他把他的行迹神迹都写出来，那么这可能有很多的书，这个世界也容不下。所以在这里说行了许多神迹，那么从1章到12章，我说原来叫做圣功篇，或者叫荣耀的圣功篇，叫荣耀篇、荣功篇，或者叫做有人管它叫做神迹篇。12章到后面的20章、21章，那叫做荣耀篇，耶稣真的是得着荣耀的荣耀篇，我管它叫做圣灵篇。前面叫荣功圣工作，后面是他荣耀他的身份，他所做的成就的作用。所以在前面12章，约翰只用了7个神迹，并且配搭的7个我是耶稣所做的我是谁的宣称。那么7个，他为什么要用7个神迹？我们这前面都讲过，只在这再顺便提一下，我每一个神迹都讲过啊。那么7个神迹，就每一个神迹都所讲明的是耶稣他的神性，他所能做的是什么，他表达他是谁，并不是这件事，而借着这件事表达他是谁，他的神性，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来看，我们要来回忆一下，就第2章，耶稣是在婚宴当中，迦拿的婚宴当中，将水变成酒，是把一个物质整个的改变。那么另外就是第4章那里，在迦拿重新回到迦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快要病死了，但这个儿子是远在加百农，远在加百农。那么迦拿到加百农你知道有多少距离吗？我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大概得有30多公里，36公里，很远啊。那么这一次的医治为什么特别记在这儿呢？这是耶稣用一句话远距离的医治一个马上病危的病人，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所以当这个大臣回去的时候，他还不太相信，他问他的大臣说，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就是恰恰他发现就是耶稣跟他讲这句话的那个时候好。所以大概是中午时分啊。那么这是第二次，就是远距离的医治，就他的话语有医治的大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第5章的第十大池子旁边瘫痪了38年的那个瘫子。那么耶稣也是一句话，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果真起来走了。所以这是一次，就是一个沉疴，一个瘫子动都不能动了，他只能不知道怎么，因为反正他是不能动，必须得被人抬着才能下到这个池子里。所以但是耶稣一句话说，他这个摊子是不认识耶稣的，这个不关于任何的信心，而是耶稣的权柄。耶稣说你拿着褥子走吧，他就真的好了，就走了。然后他才发现医治他的是耶稣。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你信，使劲信就得医治，圣经没这么说。然后在第6章，他的这个另一个第二在下面一个神迹就是5饼2鱼，就我们都知道在加利利海边5饼2鱼喂饱5000人，5000个男人啊。所以那么加上妇女儿童说在一起，那你自己能猜多少？5个小饼，5条烤鱼，这在表达他就是那马拉，他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吃了将近40年的那个从天上降的玛纳，他本身是那玛纳，他也是降下玛纳的那一位，他是那生命的粮。所以那么接下来再有就是这个之后，很多的人都认为他就是那先知，因为 摩西说这未来有一个先知啊，要赐给你们，你们要听从他。那他们就认为，哇，他能够降下玛纳，那他一定就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他一定从神来，他就那先知。但是耶稣躲藏，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要的是什么，而恰恰不是耶稣要抢救，耶稣是要走苦路，走十字架的路。他们想要的只是要面包填饱食物，填饱肚子。跟着耶稣我就能够有食物吃，跟着耶稣我就生活就富裕。但耶稣说不是。所以紧接着一个耶稣对于他门徒面前所显的神迹呢，就是在狂风巨浪的加利利海面上行走，不是在一个平面的海面上，是狂风巨浪船都难以行走的那样一个海面上，他是踏浪而来，在水面上。这表达他就是那一位能够掌控甚至控制整个宇宙，在宇宙之上，他的权柄他的大能在宇宙之上那一位主宰。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医治好，我们都知道到第九章我们也都讲过他医治好那个生来就瞎眼，生来就瞎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学的一个用，生来就瞎眼表达他在要么没眼球，要么他整个的系统是有问题，必须重新创造。所以这次表明耶稣是创造的主。所以再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七个神迹当中的最高峰，就是拉撒路死里复活，死了四天在坟墓里已经臭了的耶稣，一句话拉撒路出来吧，他就复活出来。所以表明他是那复活的主，他是那生命，而且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这是他的一个我是宣称。那么在这里耶稣在做了这个就表在记载了他的七个神迹已经够伟大的，任何一个神迹若在我们当中在你面前显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马上下跪去敬拜。那么他不单是这个七个神迹，还记载了耶稣公开的宣称的七个我是谁。我是我原来讲的都每个都讲过，我是在旧约当中就是那一句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那个宣告，我是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就是那一个宣称。所以当旧约当中说我是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完全一听这个就知道那是什么名字。所以耶稣用了七次用了我是这样一个宣称表达他是谁。第一我们都知道他是生命的粮，就当他五饼二鱼的时候，这喂饱五千人，他说我就是那生命的粮。第二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其实整个经文在说这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就是我是生命的光，是要赐给你生命，生命在我，生命从我而出，这是耶稣所表达的，所以他是生命的粮。然后再有就是他是羊圈的门，因为我讲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图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一个过去的门是一个门栅栏，或者是在旷野当中是没有栅栏的，那么牧者是把自己当门，等夜晚的时候他睡觉他是靠在这个门的，所以野兽要想进，任何的野兽要想进去去吃羊的话必须跨过它。而且这个门的这是保护的概念，一方面这个门的意思就是只有羊必须通过这个门才能进到圈中，或者从这圈中出来进到牧场中，所以它是那唯一的进入的门，所以它是我们所有救恩的唯一的入口，它就是你救恩，唯有信它才能得救，所以它这是羊的门。然后他就说，紧接着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就是说要为羊舍命，是他为他的羊舍命，要死在十字架上。紧接着再有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当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之前他跟那个马大说的，就只对马大一个人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和合本翻译就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原文是说我是复活和生命，都有一个冠词，就是我是那复那生命，不是任何你们以为的，而是那，就是将来要复活。生命要复活的那个复活，而是那个生命是永恒与神存在的那生命，它是生命的。所以这都表达他是谁。若耶稣真的在这面前能够向我们讲一句他是谁的时候，我不相信我们会不下跪去敬拜。 然后在十四章以后哈，然后他还说两次跟门徒之间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以后我会再讲到。然后第十五章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这以后我会讲到。前面这些我都讲过，那么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时间来重复已讲过的呢？我想表达的，这一就是圣经本文原文在这里也是要表达它原来本的意思，就是不信不是因为听的不够多，不是因为看的不够多，而是因为人内心心中的问题，是人心本质的问题出了问题。不信是因为人的心本能的一种，但是他确实是有意识，是主动的有意识去抗拒神，抗拒神的话，无论你怎么听，那你心中总会有一个声音说，哦，不对，我不要，我不要，那都是假，他本能的是这个，这是人的罪性。就这一段经文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尤其是42章42节，就他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这是人心的问题，是有意识的反抗，听来好像人已经没什么希望了。那么这一句话暗示的是什么？往后他上下文如我们看，耶稣说趁着有光信从这光，好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意思是说信是神自己做成，人做不成。那么信到底是什么呢？从若用这个不信的这个我们翻过来来看的话，那就是说信就是人的心的本质要首先得着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我们自己能变，而是神做成，借着他的话做成，不是我们想通了，而是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做成那个功能，就将我们的心从抗拒他的话，抗拒神，转变为也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接受神的话，信服神。这个不是我们想明白，看得够多，看得神迹够多，我就能信，不是，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原来有意识的去抗拒，不，我不想，找出我们会不自觉的找出各种的理由来反驳，我不愿意，这是人的心。但是神的功就是刚好翻过来，就是让你有意识的去相信，去接纳神的话，那是准，那是对的。其实这不是神的过于的强硬，这是人造神造人的时候，人本来的理性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多愿意用科学来说，哎，你合乎科学吗？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科学，你知道科学的前提也是信心呢，不过那个信心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上，所以科学到现在都是在证明那个假设是真的。进化论是假设，现在所有的科学都想，考古学也好，地质学也好，都想找到一个证据说这个地球是自然存在，然后历史人是自然进化的。但是到现在，以后我们会若有机会讲到这个进化论的缺陷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很多里边是假假的，到现在还没有证实，不能证实。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要，既然这一切都是要从心而发，是你要先接受这个信心，然后才能够知道它是对和错的时候，那么心就是最主要的。所以在旧约，其实新约有很多，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在真言书那里有说，真言书四章那里有说，就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我们大家都爱说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而发的。无论你想做什么，你表达的是什么，都是从心而发，心中所想的明白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是作假虚假挂了面具，但是你的内心仍然会出现，仍然会在你外表表达出你的喜怒哀乐，你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你的内心怎么样不自觉的你会带出来。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强调心，强调恩典， 但我们绝对不是反理智。我再次，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两次，这第三次，我们不是反对理智，我们不是放弃理智。啊，那你就不要想了嘛，就信就完了嘛。我告诉你，那叫迷信。想是对，但是抗拒是错的，听懂的区别吗？所以神赐我们理性，目的是什么？我们都有理性，都有智慧。我们不智慧不够，还圣经还告诉我们，你要向神求智慧啊。所以那个理性智慧是为了神赐给我们，是为了思想他的话，让我们学通过理性思想能够学习敬畏神。记住，是学习敬畏神，不是明白，不是去问神你为什么，你怎么存在着的呢？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足够的智慧，我们太有限了，对吗？神说你不会知道，就像约伯记一样，最后约伯一直在问神说，我什么罪也没犯，你为什么要这样？当然在天上我们知道那是撒旦的攻击啊，神许可，但最后神回答约伯的时候并没有解释说我是怎么怎么做，因为人没办法。神怎么做的？神就让约伯看到神是如何创造宇宙，神如何创造这一切的，神的伟大以及神掌管一切的那个大能和神的美意。在这当中约伯服下，约伯说，我曾经听闻有你，我如今亲眼看见，当神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知道。所以这是在心中的工作，是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去学习他，敬畏他。所以我们是要，我们不是要放弃理性，我们是要放下理性。放下理性就是要将我们的理性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其实这个从一个小孩学习就知道，说这个小孩不将他的理性放在一加一等于二，放在这样的一个老师教导的这样一个原则之下，他不会成长，他也不会学习，不会成为博士。一加一等于二，小孩接受的时候就完全是降服在这样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哥德巴赫猜想现在是到哪儿不知道，一加二，一加一还没证明出来呢。所以，这是我们不是放弃理性，而是要放下理性。那么这里边我所表达的，那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适应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说，就不信不是人缺乏足够的智慧和知识，不是，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跳出来，不是我去寻求更多的明白更理解，这个没有错，但它不是让我们信的原因。而我们不信是人心里边内心有意识的反抗和有意识的不顺，这一定要我们自己知道，确切的表示我有意识，心里有意识。因此，那么这个释经呢，信就是刚才我在总结啊，信是人的本，人心的本质首先要发生转变，从有意识的抗拒神，更新为对神有意识的对神的敬畏和尊崇，也就是尊敬跟崇拜，不再是对神话语有意识的抗拒，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样，我们时常这样。而是要有意识的去接纳跟顺服神，这是不只是对神，其实我们在对真理、对科学、对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原则，逃不开。只是你信什么人，你的心乐意接受什么人。因此，那么释经二的人，释经二就是说不能信，并不是因为缺乏知识，或者是没有看见神迹。我们一定要从那跳出来，说我神迹不够，我向人传福音，他们一直都不信啊，主啊，求你降一个神迹给他吧，他一定信。我有一次我记得很逗，很有意思的，我在传一个福音，那个弟兄是非常有理性，但是非常的喜欢辩驳的人，他喜欢研究的人，然后他知道每一次都辩不过我，他都觉得你说的对，圣经对，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亲眼看见，没有摸到，我就不信。然后他有一次说，你好，你跟你求神。我明天早上我要飞广州，我知道那天明天的天气预报是要雷阵啊，那你就让神让我能够那飞机能够准时起飞，我就信了。当时我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我心里真的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方法是不对的。然后果真当我这么说了之后， 紧接着晚上就会有姐妹还有弟兄都给我打电话，我们能这么祷告吗？我说当然，这样完全就算他真的起飞了，他仍然只要他飞上天，他马上就会有一个意思心思意念出现，说这不是神迹，这是某种巧合而已。我说所以这个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让他开他的眼，让他透过环境看见那一位掌管环境的神。所以不是没有看见神迹，即使看见神迹他还是不会信。五分钟之后，这是旧约当中犹太人民族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太多了。洪水红海开，那走干地，我上次讲过，那下了一天的雨之后，那我现在拖拉机都不敢开井源的拱门，为什么？因为太泥泞了，一开就下去。还有一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它也是前面是一条河，冬天在雨季的时候会很潮湿，连牛都不能在上面放，因为什么？牛会陷在里面。但是你知道这个神迹不只是开洪水开水，是东风起，地完全成了干地，百姓60万的 壮年男人，其实差不多200万的，加上妇女儿童，差不多将近100多万200万，加上他们所有的牲畜，因为写得很清楚，他们所有的牲畜走干地过河，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迹，只是我们常常忽略。所以有什么用？15天之后马上就抱怨神，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出来，你在我们当中吗？有这位神吗？所以神迹不是决定作用，知识也不是，那么是因为人心的本质是有意识的抗拒，人的本质心的本质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个是今天第二点，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么第37节那里哈，就是说我在这里面一个湖啊，38节就是说37节说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38节紧接着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句话如果你要懂原文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希腊原文在这里边这句话的开头，因为每一个子句都有一个介词连接词做一个开头，来表达这个子句跟前面子句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或者是目的。那么这一句的开头起的就是 Hina， 这个 Hina， 这个 Hina 的意思就是是一个连接词，是表达一个目的性的子句，它后边的这个句是前面那句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什么，要使得什么成就。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信这件事儿，目的就是要使旧约当中的预言应验。那么这个应验这预言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前的预言。那么在我们知道彼得后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因为预言从来都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而说出神的话的。所以预言是神的话，神预言以后必将发生的事。那在这里说，那在这里到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的不信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心里的问题，但却不是偶然的，是神已经在700多年前神已经预言必定发生的。那这在这在说，这是神在掌权的，是神的主权掌管之下的一件事。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是高于人的意志，但是人的意志确实存在，他们就是自己不信。下面进到比较细的地方哈，我要用多一点时间。这个38节就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约翰引自旧约的是以赛亚书53章1节呢。那53章1节我们能不能翻到以赛亚书53章？是在旧约的663页。 我们必须要这么看才行，放在这个地方。对，然后这个第一节它是在说，第一节它是一个承上启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翻圣经，我就没有打在这里边。我们来看我们圣经的52章那边有一个题目叫做神仆人被高举，神仆被高举，那是从13节一直到15节，就是52章的最后三节。这个最后三节开始从52章的13节开始，一直到53章的结束，也就是到最后的53章12节那里，都是在讲这个仆人。这是以赛亚书最著名的仆人之歌，是第四首仆人之歌。我没有机会讲，没有时间讲别的，先重点讲这个。那这个仆人之歌，我们看到52章的最后三节，实际上是整个仆人之歌的一个总括，一个总体介绍，相当于提纲挈领，一个总体介绍。那就是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然后紧接着就是说，许多人因他惊奇，是因为什么？他的容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孤寡，只是再说他是个受苦人，以至于到一个程度比世人孤寡这个词汇。所以人看见他不会相信他，世人惊奇说，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呢？但是就这样的人，他却是许多的国民和君王要向他闭口，要看到他所成就的，要向他闭口，要向他屈膝，就是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句话刚好跟后面的那一个是翻的。那么这个在这里53章一节，我们紧接着以赛亚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到前面之后马上就说了一个，那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是那膀臂向谁显露呢？那这是一个承上启下，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引出后面的，就是引出后面51章2节那里，我在这场有打51章2节那里，就是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后面就紧接着都是他就是那一位仆人。所以前面52章后三节是总括，53章第一节是承上启下，告诉说这没有人信，然后二节以下就引申到他。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做船的和绑臂都是那个他。所以在这里52章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在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今天一定要大家看明白，就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其实是一个词，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是一句话，就是他必，就是52章12节那里，他必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是一个词，一个两个字合在一起啊，就是被高举上升成为那最高的。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必须要回头看这同样的一个字，非常有意思的是出现在六章一节那里。我们可以翻也可以不用翻。六章一节那里往前翻的话呢，就是对，就是说要看圣经。OK, 这个是因为以赛亚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认为已经没有指望了。这个那么好的一个王死了，那么将来如何呢？他失去了他的服事的动力，失去了他的激情。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亲自向他显现了，所以让他，你看到的这个王死，但真正的王活着，所以让他看到，在意象中让他看到高高在上，坐在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高高的宝座上。那这个高高的跟前面那个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看见那位被高举到坐在那个被高举在至高的宝座上的耶和华，看见他的荣耀。所以这两个如果整体圣经上下文你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位受苦的仆人在先知的意念当中，他知道 这就是耶和华神。但是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在我们必须得上下看，就不用翻圣经，我们回头看就上面。那么在约翰福音这里边，那约翰在这里说第41节说，当他说完了39节40节啊，就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那这个41节紧接着就是说，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以赛亚看见的这个仆人，以及看见那高高的宝座上的耶和华时，他的荣耀在这里就清楚的指明上下文耶稣。所以耶稣是神，他与神同在，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有完全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瞎说，不是我们猜的，也不是我们假设，圣经他自己告诉。700年前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时候，他就预言说将来这个仆人不会被人相信，然而这个仆人却是坐在至高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约翰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说的是，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耶稣的荣耀，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个他就是指道成肉身之后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指着这一位将来那个仆人，道成肉身之后耶稣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有根据的，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当我们都明白了先知如此精准的预言，然后耶稣在世上3年半又如此多的神迹，这么多的他自我的宣称，可惜700年前神就已经预言说我们所传的有神性。今天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那么我们来看在53章1节那里，我们再回头看这个53章1节那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我们必须，因为这在那里面有说啊，在41节那里也有提啊，所以我必须讲什么叫神的耶和华的膀臂呢？耶和华的膀臂在前面以赛亚也曾经两次运用这个词，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第一次是在51章9节那里，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在这里就很清楚的知道，耶和华的膀臂就是指耶和华神自己，是以这膀臂来替代神自己。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法，以一件从事来指代整体啊，他这个人心很好，是个好人，所以人心好代表他整个的人好。一个人大有能力，他的膀臂大有能力是说他这个人，是表达他这个人大有能力。所以在这里指的就是耶和华他自己。那么在52章10节那里再次使用同一个词，耶和华的膀臂，是在那里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已经在万国眼前露出了，就是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那在这里边这个膀臂已经成了一个动词，露出了。那在这里说的是耶和华他自己的一个大能的作为，这作为是什么呢？是拯救他的子民，而这个拯救的救恩是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所以这个膀臂在这里就是指耶和华他自己，也是他的救恩。但是还是你说我们所传的有神信，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耶稣，那么多的作为，有谁信？那在53章1节那里，这个膀臂我们刚才看到是51章9节是耶和华自己，52章10节那里是耶和华大能的作为，他的救恩本身。那么在53章这里，膀臂马上想下文所指的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他就是那个膀臂，就是那个仆人， 看明白了。我们读圣经是这样看的，所以那么这个膀臂就是指那个仆人。我们所传的这个仆人有谁信呢？我们所传的他的作为这个救恩有谁信呢？那么在这里约翰引用了同样的意义。约翰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在这里他引用的就是当时的状态，我们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作为和他是谁。那么主的膀臂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的位格，他的能力，他一切所行的救恩。有谁信呢？向谁显露呢？所以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这个，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说这个，我这本来是不想讲，但我觉得我必须要把它稍微带一下。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这个所以俩字是这句话的开头，是有两个分句，每一个开头都是因为而开头，没有所以这件事，是因为如此他们不能信，又因为以赛亚又说，所以他们不能信，听得懂吗？所以第一句话，他们所以不能信，不是因为他们因为以赛亚又说了，所以他们不信，不是，而是因为上面向谁显露有谁信呢？有谁看见呢？所不所传有谁信呢？这个句话，因为他们自己的不信，这是在强调他们自己的不信，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自己不信，所以他们不信。很有逻辑，但也很精准，很扎人心的真理。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信，听懂吗？但是他们不信也是神所许可的，神命定他们不信，是主叫他们瞎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不信是人完全自己的选择，自己心的问题。但是若人继续不信，神就会实行一种方式叫他继续不信。我们管这种方式叫做神的任凭。我上次讲的神的任凭，任凭他吧，这个任凭。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免得他们看见回转回来，我就医治他们。免得回转，我们有多少人在这当中，你能读出神的伤心之处，神的流眼泪之处吗？我们有时常常对孩子，免得这个词翻译的有点弱，它原文不是这么弱，原文的意思省得他们这个，我医治他，省得他们学好了我就医治他，明白这一种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一种不甘心的放弃。当我们对一个孩子，哎，这个人实在太没办法了，我们俗语说叫做扶不起的扶不起的豆腐，或者烂泥扶不上墙，算了吧，不想管，免得他学好了我还得付钱让他上大学。这不是说你不爱他，不是说你不想让他上大学，而是你心里真的痛到一个程度，失望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放弃了。那在这神学上说什么呢？这个神学说的就是叫做在神学上这个意思叫做审判性的任凭。这个任凭是带着审判性的。当你对孩子这样的说的时候，实际上你心里对他已经有了一个判定，一个审判，说他你不可救药，但不意味着你要放弃，只是这是一种任凭，是带着审判性的一种任凭而已。你任凭他的，让他自己多跌多么多吃些苦，他就明白。所以这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这个经文我只用了一篇，原来我用了好多章节，但我都给删掉，就是诗篇81篇呢，第8章到第14章，我大概念就好，大家知道。我的民呢，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我们要把这个神的情感读出来了。在你当中肯听从我什么呢？是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其实这说他是因为他们是假神，他们是偶像，我 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听明白吗？你要大大的渴慕，他就给你充满，你渴求他，他就会让你知道。靠我们的理性我们不能明白，但我渴求明白，他就会让你明白，那是神恩典的工作。所以无奈可惜，唉，这是神的用语啊！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然不理我呀！我呼天喊地，他不理我。你让这孩子回来吗？要好好的吗？不要闹吗？不理你。然后怎么？任凭出现，我便任凭他们什么？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就是你持续犯罪吗？神会任凭的，这是一个扎心的一个警醒啊，一个宣判，就是你不要再任，不要再继续了，否则神任凭你。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后面紧接着又回来了，神没有放弃，神又再次呼唤说：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若他是甚愿，若他们这么做了，耶和华神说，我便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我会为他们报仇，我会拯救他们。你说这种迫切的心情，所以人的责任，人所当行的，跟神的至高主权，两者都在，神的主权在上，我们不信有神的主权者，他许可，他任凭，但他的恩典也带着我们，要让我们转回，他巴不得我们转回。这是圣经的，我们叫做似非而是真，是个悖论，听起来很悖，很矛盾，但它确实是真的。因为什么？因为若我们自己一直任凭着自己去拧着神，神也任凭我们。我再强调，在神学上，这个叫做神带公义性质的审判的任凭，这是神的主权的一种。我们以后会讲到另外的主权，就是恩典的主权。今天不讲。好了，我没有时间再去讲这些任凭哈。任凭其实我可以提醒大家，大家熟悉圣经都知道，最清楚的就是在。最清楚的就是在出埃及记7章到11节那里，就是十灾，这是最清楚的。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个来证明，来表达神任凭的心意。那里边，当耶和华神命令摩西去回到埃及，去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先告诉摩西说：“法老，你去跟法老说。”让百姓出来，但我要让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必然要刚硬到底，这是一个预言，已经告诉他了，对。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看到人跟人的意志，人的当负的责任跟神的心意，神的主权之间的关系，前五灾我不用再讲了，就前五灾一直你仔细看都是法老自己硬着心，他又硬着心，他更硬着心，就是一步一步。等到第六灾的时候，神说：“我使他刚硬。”这是任凭的开始，审判开始。然后很有意思，第七灾，这第六灾，第七灾的时候，你知道在说什么？不是神在没有说我使他刚硬，而是说法老就越来越犯罪，他犯罪越来越深，他的心越来越硬。而且硬到于什么呢？原来都是法老，到这第七灾的时候，是法老和他的大臣都硬着心，这个硬心扩展了，他们越来越犯罪。这是神说的话，就是说的他们越发的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这是第七，就在神任凭之后，他们仍然如此。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后三灾，完全神使法老心刚硬。神任凭他，直到最后第十灾杀长子啊，然后法老才软下来，才说你们走吧，而且马上给我走，否则我们就全族就要灭亡了。 你马上走。所以神的任凭仍然是要成就神自己救赎的心意，这是很清晰的。那么我就不再讲罗马书那里第一章更清楚，保罗所说的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都不认神的这件事，一章到十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说的是犹太民族也一样犯罪。那么第一章说到全人类的时候，他连续三次用了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我只取其中一个就好了，就是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到这世人，这他们是指所有的世人，既然故意不认识，听到故意有意识，他不是无意识的，从心而发，但他确实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可。所以第三个原则，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是并存的，是并行的，同时都存在，是真实的。但是神的主权高于人的意志，掌管人的意志，人的主权是至高的主权，但是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今天我重点强调这个逻辑关系，希望大家听明白了。当然一次不明白，但以后慢慢再去研读圣经的时候会更多。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神掌管呢？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上次我跟小廖大概用了其中一句，就是箴言书上说的很，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人我们都在筹算自己要做什么，对吗？但你做得成，你做成什么样，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走的每一步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都在神的他的利益当中，是你自己想走的。你别以为有，我记得有好有一个特别很有意思，一个弟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我第三次之后就觉知信主，哇，这神的恩典，没错。我说不是你随意走进来的，是你想走进来，说是你自己走进来，但也是神指引你的脚步，他要拯救你。所以小廖，不是你要来的，是你自己选的，你也想听，但是神在指引你，抓紧他在的机会信靠。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还有小路真的就是信息的重点。所以人心多有计谋，我们多在筹算计划，我是对呀是错呀，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新的计谋能成就吗？耶和华的智筹算才能立定。那么人所行的，在人的眼，这句话非常重要，在人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做的一切人都会用任何理由来辩驳说他做的是对，无论这在别人的眼中这是对是错与否，但是是对是错唯有神来衡量。所以这是也有耶和华衡量人，这就是说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人的当行的意志，这之间的关系。我们有自由意志没错，但是神掌权，当神要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他的动工来接受，这是原则。所以我们那到底信什么呢？如果这样的话谁还能信呢？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是神的恩典的作为，转变人心。当一个人恩典在人的心上，在人的身体中作为工作的时候，它是来转变人心，是从有意识的抗拒神的话到有意识的去接受。所以是将我们一颗实心变为肉心，实心是在神面前那种刚硬悖逆的意思，转变为肉心，向神柔软，向神顺服。所以趁着有光当信主。那么总结一下，那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后面这句话，耶稣大，这个虽然约翰写的时候是用了引号，就是耶稣大声引号到最后引号，但是这一句话都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他用引号是没有错的。但耶稣这句话不是耶稣当时在公众面前真的讲了这一段话，而是这段话是约翰从前面七个我是以及所有耶稣的公众当中的宣告以及讲论的总结。所以我就不用再讲，在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原来你讲过的，在这里放在一起来做十二章最终的公开宣讲，耶稣公开时空的总结。那么我可以总结一下，他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在这里原来不是说人不能信吗？要信是神的恩典吗？趁着有光吗？那光是什么呢？这里就讲信耶稣是第一个，信不是信我啊，就是信耶稣，要信基督，是就是信他差是称我来的，信耶稣我们就是在信神，信耶稣就是在信神。说那能不能不信耶稣我信神？不可能的，若你不信耶稣你不可能信神，因为后面说看见耶稣才能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耶稣是将那看不见的神表达出来的，所以他来他是光，所以信他就得着生命了，然后就不在黑暗，然后等等后面就不在。他所做的一切若不信他的结局就是被审判。那么最后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父神让他所行所做的，所以他所说的就是神的命令，神命令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个后来的话，神的命令就是永生，就是耶稣所有所说的一切的话，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神的命令，我们所信的就是神的命令，这就是永生。信神的话就是永生，那不是让我们理性有多清晰，不是让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我们可以选择更好的，不是，是永生和永死之间的区别。好，明白了。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你的经文如此细腻，如此有逻辑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悖逆，我们如此的无能为力，如此的不甘愿去信你。但是主啊，在你有赦免之恩，有恩典，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改变了，将我们那一颗硬的心改变为在你面前柔顺的肉心。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就真的能够晓得，就真的能够明白，让我们看见，就真的能够相信。主，谢谢你，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